好，今天我们看末世论的第十，我们今天要讲千禧年。今天是两张讲义啊，一张是讲解的，另外一个是图表。你们听过千禧年吗？千禧年是什么意思？要跟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圣经上什么地方有讲这个地方？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啊，第十章的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或者说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边有提到要跟主耶稣一同作王。所以千禧年的观念啊，其实如果讲到末世，因为这关乎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事情啊，所以一定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其实启示录写成不久之后啊，人们就想到，哎，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啊？是他来了我们要跟他一同作王呢，还是我们先跟他一同作王他才来呢？啊，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想法啊。所以研究末世论一定要讨论到千禧年啊。可是啊，你们现在听到千禧年好像是很熟悉很普遍啊。其实千禧年这个名词啊，是在最近才有的啊，最近一百多年啊，还不到两百年呢，才把这个千禧年的观念啊，把它讲出来。其实千禧年这个字也没有出现在圣经啊，圣经有没有提到千禧年？没有啊，而是解经家在解释启示录第二十章四到六节的时候啊，把千禧年形容就是跟基督啊一同作王一千年啊。那如果我们讲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解经的方式，你就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啊。大家听过千禧年啊，有几种讲法。第一个叫做无千禧年啊，既然是千禧年，怎么又是无千禧年啊？那第二个呢是后千禧年啊，然后呢前千禧年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的话，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就了解什么叫做无千禧年，什么叫前千禧年，什么叫后千禧年啊。那这三派啊，这三种讲法都相信说耶稣基督要再来啊，但是无千禧年派啊，他否定地上实存的千年国度。我们讲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你就是碰到这个问题啊，谁啊，到底谁要跟他作王一千年，从谁开始算起啊？那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不是实际上地上的那个一千年的千年国度，认为一千年只是一个象征，象征圣徒啊，他是完全得胜，或者是象征是圣徒作王啊。那后千禧年派则相信啊，在地上实存的千禧年国度啊，前千禧年也是一样啊，就说我们有一段时间，有真的是有一千年的时间，我们要跟他一同作王。那至于作王的形式到底是怎么样，也有不同的讲法啊。那为什么讲前千禧年跟后千禧年？前后到底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耶稣基督再来，因为前后是跟基督再来有关系。如果基督先来的话，才有千年国度的，叫做前千禧年。好，如果是完一千年之后基督再来，那叫做后千禧年。好，这样清楚了吧？
清楚。
好，清楚啊，可能还会搞不清楚，没关系啊，反正就是为什么讲前后都跟基督再来有关系啊？基督再来如果是在先的话，叫做前千禧年。啊，如果基督再来是之后的话，叫做后千禧年。好 ，OK。所以有人说，哎呀，太麻烦了，干脆无千禧年好了。好，无千禧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前千禧年的情形前后啊，差别是在这个地方。他们都相信有一个在地上实存的一千年啊，与主一同作王。那这个千禧年的观点呢，不同的千禧年影响到基督徒不同的人生观。所以后千禧年会觉得说，哎，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啊，因为越来越，我们建立千年国度之后呢，这个世界越来越好之后，耶稣基督才会再来。我们现在不是都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吗？啊，如果世界会越变越好，越变越好，我们跟他一同作王一千年之后，耶稣基督来了啊，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世界是会越来越好，所以就人生就充满了乐观。那另外一种的话，如果是前千禧年啊，是我们要等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才跟他一同作王千禧年。但是基督来的时候是跟那个大灾难有关系，所以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坏啊， 所以你就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种悲观的想法。这世界为什么会越来越坏？哎，怎么样？因为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基督要来哈，等耶稣基督要来之后呢，我们就才会跟他一同作王啊，一千年啊。所以千禧年观会影响到基督徒的人生观，有人会比较出世哈，比较入世，会比较悲观，比较乐观，比较消极，或比较积极。那也导致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社会观啊，还有不同的行为，还有历史的结果等等的，跟这些都有一些关系啊。那我们看在整个历史哈，教会的历史来讲哈，其实对于千禧年这个观念啊，教会初代教会比较不谈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比较倾向于奥秘的事情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先从五千禧年的观来看啊，因为整个教会历史啊，大部分都是持着五千禧年的想法啊。五千禧年的想法的意思就是，是有个千禧年，但是千禧年并不是实质我们在地上所看到的啊，跟他一同作王，或者说是在地上有个千年的国度，而是一个象征式的意义啊。那为什么在初代教会一直到后来啊，到现在，包括天主教，他们也是有这种的想法啊，认为说是这个千禧年啊，没有地上实质的千禧年，他们认为是五千禧年的观点啊。那我们就要看整个教会历史了啊。所以在启示录写成不久之后啊，千禧年的问题就引起啊早期教会的关注。哎，我们要与主做完一千年，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啊。那这个到底是情形是怎么样啊？他们也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经过历史的演变，人们对千禧年的观点也不断的修正啊。那五千禧年的观曾经是教会的主流观点啊，整个教会的主流认为说是没有千禧年啊，然后认为说千禧年乃是指的教会的时代，那代表基督第一次降临，他完成了救赎，一直到啊他要再临的这个日子，这段时间我们都叫做千禧年，啊，对，愿你的国降临，耶稣的国有没有降临了？降临在哪里啊？
在我们的心里，
在我们的心里哈，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哈，在那些信他的人，所以千禧年已经有了，神的国度在不在了？已经在了哈，所以对他们来讲啊，认为说，哎，我们已经跟他一同作王了，所以千禧年只是一个预表啊，代表一个时代，那个这个时代的长久啊，没有人能够知道啊，因为基督再临之日不在启示的范围之内，啊，只知道说千禧年就是一个与主同作王的日子，这样就比较单纯，对不对？啊，我们就不会想说，哎，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一千年啊？那我们看在教会的历史发展啊，因为启示录写完不久啊，教会就进入一个逼迫的时代。啊，记不记得在罗马的帝国里面啊，基督教算是非法的啊。那因着罗马政权的统治跟逼迫啊，许多的教父将盼望放在千禧年之上。你如果面对逼迫的时候，哎呀，大灾难来了，对不对？我们教会受逼迫，那耶稣他应许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的话，他要把众仇敌都消灭，然后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他们认为说，哎，基督好像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初代教会他们的盼望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盼望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已死的圣徒也将要复活，他们和活的圣徒一起啊，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开始他们想的其实是，哎，真的是要跟主作王一千年。他们是比较是前千禧年的想法啊，基督来了之后，我们跟他一同作王啊，然后在千年国度当中，我们可以享平安啊，在神丰富的物质当中享受快乐啊。所以这是初代教会他们曾有一段时间他们这样子想法啊，就是在逼迫的时期，那想说啊，这个逼迫啊之后呢哈，然后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基督要来，可是基督来了没有？基督还是没来啊。然后到后来，哎，逼迫结束了，基督还没有来，这不是很奇怪吗？啊，应该是逼迫大灾难之后呢，基督来了啊，叫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安和乐利的情况啊。在有一段时间哈，在国教时期，在西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哈，如果大家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基督教经过再过两三百年的逼迫之后，到西元312年开始，基督教就不再受逼迫了。不只是不再受逼迫，结果哎，基督教成为国教，哎，再也没有灾难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成为国教，成为国教的话哈，哎，可是基督来了没有？基督还是没有来啊，所以他们想法就改变了啊。所以基督教因为在当时啊，因为基督没有如教会所预期的在很短的时间内降临， 罗马又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所以因此他们对千禧年的看法，哎，就有所修正。哎，那现在我们定为国教的话，我们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应该是越来越好，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哎，福音去传嘛，连我们整个帝国都信主了，我们再去传福音，再把全世界都信主了，我们这样子就是在建立一个地上的千年国度嘛，对不对？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哈，他们以为说，哎，千禧年已经发生，就是现在开始，我们已经开始要跟主作王一千年，然后我们还是在等基督再来，等到这一千年完了之后，我们相信基督会再来啊。而他们相信说，借着福音广传啊，那教会边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情景啊，然后呢，我们就要再等候一件事情，就是哎，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要再临了，他要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了啊。所以这个观念就变成是后千禧年的想法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在逼迫时期的时候，他们想是盼望有个千禧年啊，耶稣来了之后，好，把我们从灾难里面逼迫当中释放出来。可是现在我们已经释放出来，已经合法了。可是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所以他们想法改变。我们有很大的特权可以这样传福音，大家都信主了，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啊，希望说一千年啊，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啊。所以从312年一直到398年定位国教之后呢，啊，他们都是充满了乐观，充满了盼望，说，哎，我们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可是没想到没过多久啊，在西元410年啊，如果看到教会历史，410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蛮族入侵到罗马啊，罗马城被蛮族洗劫啊。本来是罗马是整个信仰的中心嘛，啊，我们这个要建立千年的国度，这个以罗马为中心。结果呢，这个蛮族进来了啊，做了很多那个烧杀抢掠的事情啊。那罗马城被这个蛮族攻陷啊。那当时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的神学影响了啊，他是在大概西元400年左右的啊，这个一个人啊。那他的神学影响了幕后啊，在未来的1500年的这个整个教会历史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啊。那他看到这个罗马城被蛮族攻陷了啊，他心痛之余，他就写了《上帝之城》啊，那就他就认为说，千禧年这样的话，千禧年这世界好像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好，而又变得越来越坏了啊，看样子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认为说，千禧年啊，其实在教会时代已经实现了啊，基督的再临不是要进行千禧年的统治，不是说要做完一千年在地上的那种实质的啊千年的国度，那他是认为说是这个而是要展开新。而是耶稣再来的话啊，他所要做的就是展开新天新地啊，还有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永恒的状况啊。那这种想法就是五千禧年的观点啊，五千禧年就是说没有在地上实质的啊，跟耶稣基督作王一千年了，而是现在教会这个时代就已经是千禧年了啊。所以一千年他认为这只是一个灵异啊，而不是实际的年日。所以他这个想法，奥古斯丁的思想就变成罗马天主教的思想的整个基础啊。罗马天主教他受奥古斯丁的影响，很多的想法，不管是讲到救恩论啊、三一论啊等等的哈，都受到他的影响啊。那以后在日后的东正教，还有欧洲兴起的宗教改革，还有英国国教初期的发展中啊，他们的想法都是持无千禧年的观念啊。五千禧年的意思就是没有在地上，没有实质的啊，跟基督作王一千年的意义啊，他并不是说没有千禧年，而是说他认为的千禧年只是一个属灵的意思啊，灵异的。然后我们看这个五千禧年的观念啊，就影响了在当时的这个教会啊。那一直到中世纪啊，从奥古斯丁开始啊，五千禧年派变成了教会的信念，整个教会的信仰的主流啊，他相信。是有个千禧年，耶稣基督也要再来，但是他们的想法是认为是没有千禧年。然后那个当时的千禧年的信念，所谓千禧年就是说在地上有实质的千禧年的信念啊，被当时的罗马教廷啊所拒绝，认为说如果你相信说耶稣真的要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的这种想法便是异端啊。然后他们认为说这只是犹太人的梦想啊，在当时犹太人他们的这个神学里面也相信说弥赛亚要来啊，要建立地上的国度。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啊，当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就问耶稣说，哎，那个神要建立他的国，神的国什么时候要来，对不对？犹太人他们也一直在盼望说 那个神国要来了，来要来的时候是弥赛亚来，在地上建立一个这个神的国度啊。所以他们在当时认为说，这种你想到实质的千禧年的那个观念啊，是受到犹太人的影响啊，是无法实现的梦幻啊。那虽然有些人还是存一些千禧年的盼望，但是影响并不大啊。然后到第十世纪开始啊，第十世纪就是我们现在是西元要进入到哈主后一千年啊，他们想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末日再临的思想散布的很广啊，可是人们只是联想到说一千年之后来可能是敌基督要来啊，可是他们一般来讲都很少把它跟千禧年啊在地上实质的千年国度相提并论啊。所以一直在中世纪他们的想法还是一样啊，还是没办法接受那个在地上实质的那个千禧年的想法。然后我们想那个马丁路德啊，你想马丁路德他是相信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是无千禧年，还有加尔文啊，马丁路德的想法还是一样啊，是跟当时主流的想法一样，他是相信无千禧年啊，无千禧年虽然是宗教改革了很多地方改了，对不对？因信称义啊，可是对于这个千禧年的想法，他还是一样持着无千禧年的想法。所以宗教改革的初期哈，虽然人们迫切的盼望哈，社会、政治、经济上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动哈，盼望基督的再来，可是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出现了很多千禧年的团体，就是说希望在地上能够建立千年的国度。记不记得上次有跟大家讲到说，有一个叫崇敬派，崇敬派他们在讲到有个先知，自称是先知，说地上的耶路撒冷将要降临了。他们在一个城市啊，认为说那个地方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所以很多人就跟随他。跟随他之后呢，就拥戴他为王。拥戴他为王的时候，好像就是要按照这个圣经的一种法则来去治理那个城市。结果他们一做这个事情，就引起啊其他不管是天主教或者其他的啊宗教改革团体去攻击他们啊。那所以把他们定为异端啊，所以在当时他们有一些激进的崇敬派啊、崇禧派，还有德国的农民运动啊，记不记得有个农民运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啊，他们认为说，宗教改革，人们要从宗教的束缚当中得到释放，他们认为说可以在地上建立一个这个美好的这个国度啊，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宗教改革之后，开始有很多人开始想要在地上实现千禧年的国度。啊，然后他们相信哈，他们是让千禧年临到的工具跟选民啊，所以有一批人他们相信神就是拣选他们哈，要在地上来建立那个国度，所以他们做了很多革命性的动作，所以这些人后来就是被镇压哈，然后最后的结果大部分都是被定为异端哈，所以他们是希望透过他们缔造的新体制，然后认为说基督才会再降临跟他们一同作王，可是宗教改革的领袖如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都不主张千禧年的实存性啊，记得在宗教改革之后他们还是不接受这个前千禧年后千禧年的想法啊，所以马丁路德甚至认为说在审判之前啊，基督会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啊，这个想法是荒谬的，他还是持着那个奥古斯丁的信念啊，那他认为说这些都是异端，受到犹太人的末世观的影响，所以无千禧年的观点一直到现在，天主教他是认为是没有千禧年，啊，无千禧年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些保守的传统教会，他们也不接受千禧年的观点啊。那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历史继续发展啊，开始有一些人就认为说是这个千禧年应该是可以在地上实现的啊，特别是在17世纪以后啊。17世纪以后，有人文主义开始啊发展，有启蒙运动，啊，人们的智慧开始被发掘起来啊，开始人们就相信说人定胜天，人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啊，可以来建立在地上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天堂，美好的国度啊。所以有些神学家哈，不少神学家他就主张在末世之前，人能够建构千年的国度。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那这种想法不仅是自由派的啊，我们想说大概是自由派的想法啊。其实保守派有很多人也鼓吹这种的论说啊，可是这种论说就是觉得世界会越来越好，然后呢，这个建立这个一千年美好的国度之后，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想法是后千禧年的想法啊。可是这种想法到后来破灭了，
文艺复兴以后就被破灭了。
到什么时候破灭呢？是到20世纪一次大战之后。就破灭了，人们想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人应该会越来越理性嘛， 不像过去我们这样打打杀杀，人没有理性啊，人充满仇恨，人应该是充满很多啊，重视这个爱，重视关怀啊，啊等等的。可是到后来一次大战爆发之后，人心的险恶和社会的腐败再次显明出来啊，所以保守派对这种想法啊，他们持的这种想法的就已经不多了啊。可是还有一些自由派的想法，自由派的想法是比较不相信神的工作，神的能力。自由派他们比较相信人有他的力量啊，可以在地上建立一个美好的国度啊。所以这个后千禧年，现在一般保守派教会啊，比较看重神的工作的比较不接受啊。但是一些自由派的想法的人，他们还是认为哎，有这个可能啊，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啊。
有千禧年，后千禧年。
对，所以这个叫后千禧年。那后千禧年又分成两种啊，一种叫做后千禧年旧的啊，旧的后千禧年派，旧的后千禧年派的这一派是承受秉承这个奥古斯丁的观点啊。那奥古斯丁的观点，他把一千年当作教会在地上统治的时期啊，但是不同于无千禧年啊，他认为说在地上会有个实质的这个千禧年，现在就是已经是千禧年，但是这个现在是就是一个实质的啊，会世界上会越来越好，会有一千年的盛世啊，会有一千年的盛世。所以这个旧的后千禧年的想法是说是有个实质的啊，跟那个无千禧年不一样，是认为说是没有实质的啊。那许多福音派的信徒他们认同这个观点啊，认为说千禧年乃是教会未来的一段时期啊，在圣灵的大能引导之下，神的工作要复兴啊，罪恶会止息，然后世人都会归服基督，实现基督化的太平世界啊。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一个乐观的想法啊。所以我们想，如果你持着后千禧年的看法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乐观，世界会越来越好，对不对？虽然有一些仇敌的工作啦啊，你看到什么像同性恋者在做的事情啊，人们在做一些好像越来越坏的事情，可是我们会把它扭转回来，基督徒要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后千禧年的想法啊。那前千禧年，如果你持前千禧年的看法的话呢，这世界一定会越来越败坏，如果不败坏的话，基督不来啊，所以你就看着吧，教会就啊就等候吧，看着看神的作为啊，所以这想法就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另外有一个想法就是新的后千禧年的想法啊，那这个想法是被十九世纪跟二十世纪有一个叫新派的神学，刚才我们讲自由派啊，自由派就是他们的想法认为说人定胜天啊，他们根据人本主义与进化论啊，表现出乐观与世俗化的哲学思想啊，认为世界正在改良的阶段，借着努力推动社会福音啊，以爱还有道德来建立来改造社会，他就可以建立地上的天国。那这派主张社会的关怀还有改革啊，靠着人来做啊。那其中不少的观点导致我们看到有人跟人在人性上面啊，跟圣经讲的有些不符合啊，讲到他们就会对人啊充满盼望，说哎，人是啊有良知啊，有道德有理性的，应该会越来越好，可以靠着行为来去改变。那可是他们的想法就是其实没有看到在圣经上讲到人是败坏，完全的败坏。你看共产主义，对，都是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盼望，希望能够在地上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地上的天堂啊。包括这个希特勒啊，希特勒他建造这个东西的想法是什么，也是一样啊，靠着想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天堂啊。所以他们是变得就是靠着人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天国，可是结果最后呢啊，适得其反啊，然后造成很多的罪恶的事情就这样子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后千禧年是在宗教改革还有人文主义起来之后，人们的想法开始改变啊，就不再是那种过去认为说是无千禧年，没有这个实质的地上的国度啊，他们认为会有一个地上的国度，可是这些情况我们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实际啊。那现在流行的啊，我们现在看到主流很多的教会啊，很多的特别是新兴的教会啊，你说我们像这个灵恩派教会、五旬节教会，他们相信哪一个？就你们自己啊，你们自己在教会信主那边一段时间啊，你们相信的是什么？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是无千禧年？还是搞不清楚？啊？无千禧年，前千禧年啊？有千禧年啊？ 前千禧年，其实现在的主流是前千禧年，前千禧年，特别是在五旬节教会、林恩教会，他们都接受这个观念。你们看到这个最近前阵子不是有流行末日的电影吗？啊 ，Left Behind 啊，这末日迷踪是，他的观点是相信什么？相信前千禧年啊，就是说会有大灾难，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这个世界会有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啊。所以我们看到千禧年是从十九世纪的中叶前千禧年才开始广为流传的。我们以为说这个从教会历史就已经有前千禧年的观点，可是前千禧年派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被提啊？被提哦，我们将来会不会被提？会被提。这种想法其实在很多的教会蛮普遍，但是这种想法不是从以前就有这个想法哦。被提的观念也是最近一百多年才有的，在此之前人们都不是很相信被提的。那我们下一个礼拜会讲到被提啊，圣徒被提啊，你相不相信圣徒会被提啊？如果你是持着无千禧年，五千禧年就没有被提的事情啊。如果是后千禧年也没有被提的事情，只有前千禧年才有被提的。所以为什么讲前千禧年派当中有分成三个啊？一个叫做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啊。所以你的观念跟这个跟你的你所接受的那个思想有关系。你相信被提的话，你就是相信前千禧年啊。如果你不相信被提，那你就所相信的可能就是无千禧年啊。把这弄清楚啊。所以说你相信被提，你相信哈，那你就是千禧年的观点啊。好，那但是这个想法是这个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差不多是在1830年的时候开始哈。那这个观念我下个礼拜会把讲得更清楚这个哈。但是我现在只是介绍啊，今天的课程只是介绍这几个派别啊。那这个他们开始按着字面上来解释启示录的20章1到6节啊，所以这个跟解经法也有关系啊。那过去初代教会的时候啊，初代教会他们的解经一般来讲都是灵异的解经啊。你知道现在的解经法啊，我们比较忌讳讲到灵异解经，我们讲到一般的释经学，对不对？你要归纳啊，你要看上下文，对不对？你要看作者的本意，你要看到背景。那这个想法，这种解经法啊，不是在初代教会是并不是主流。初代教会他们比较接受的观念是你解释圣经要用灵异的来解释，那灵异的解释是属于亚历山大学派的。那现在我们的教会一般教会所用的解经法，我们叫做亚里士多德的那种解经法，或者安提阿教派的，就说你要那种看上下文，看作者本意，看背景啊，看文法等等的。那这种观念是在初代教会有一派的想法，可是这一派想法在初代教会是被定为异端，不被接受的。可是到了后来，因为经院哲学啊，讲到经院学派开始，神学院开始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教材，他们所用的思考模式是用亚里士多德的思考模式。那亚里士多德的思考模式是比较具体的，很多事情你不能讲一些抽象的概念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比较拒绝灵异式的解经法式。啊，那比较是讲到说要用这个比较是很具体的啊，所以现在的一般的释经学就比较重视在字面上字义上的来解释，啊，所以他们按着字面来解释启示录20章1到6节，认为说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而且是很具体的啊，描述基督再临，在大灾难末期开始啊，会有一个千禧年的统治。那这一派又分成历史派跟时代派啊，时代性的这个前千禧年派。那从这个观点又生出三种不同的被提的想法啊，一个叫做灾前被提，一个叫灾中被提，一个叫灾后被提啊。但是对于无千禧年跟后千禧年来讲，因为相信千禧年已经开始了啊，所以比较没有被提的观念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又分成两个啊，一个叫旧的千禧年，又称为历史性的前千禧年派啊。那这派的见解是根据神他创造天地啊，六天来创造天地啊，那有一天是安息，按照这个记载啊，他认为说历史将延续6000年，有没有道理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延续6000年，然后会有1000年的安息嘛，啊，与主同坐完1000年就是1000年的安息嘛。 那所以这个见解又包括唯物主义的观念哈，而千年这个名称啊，那多半是表明千年之福的一种说法啊。那这种说法又主张在一千年结束的时候，将要有大审判跟新天新地啊。那这派跟时代论最大的区别啊，他们是不将以色列与教会分开，他相信哈、啊、圣徒会被提，而且被提的时候是公开的。所以被提有两种，一种叫做公开被提，有一个叫秘密的被提，隐秘的被提、啊、秘密的被提是什么啊？譬如说你看到这个 Left Behind 这个故事，对不对？ Left Behind 这个故事里面，哎，这个圣徒不见了，对吗？忽然有一些人怎么开车开到一半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徒、啊、他被提了、啊、被提了。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啊、他们认为说教会啊，神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讲的啊，就是讲到当时的教会时期，可是从第四章一直到后面啊，是讲到是以色列的时期，他把教会跟以色列分开啊。如果你读到后面，不是有读到有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嘛？啊，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那里，所以他们认为说，其实教会先被提，真正灾难来的时候啊，受苦的不是教会，受苦的是谁？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啊。然后他们也相信一件事情，这个想法是一个时代论的这个想法啊。所以我们看的时代论的想法啊，是有一个人倡议的啊。那这个人所提倡的叫做达密啊。所以如果你想到末世论，一定会提到这个弟兄啊，他叫做达密。达密他是普利茅斯弟兄会的一个领袖，一个带领人啊。那他读这个圣经，他有一些启发哈，他认为说，哎，他神让他看到了这个启示录的很多的东西哈，然后他就把它讲解出来啊，然后他特别是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启示录当中教会跟以色列是分开来的，所以基督来的时候啊，其实他把这个圣徒啊，其实基督是两次来啊，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把这个教会提走，那这个提走叫做秘密的被提。啊，秘密被提之后，所以被提之后，这个圣徒就不会遭遇到灾难啊，不会遭遇到灾难。然后真正灾难来的时候，灾难是临到犹太人的身上，以色列的人的身上啊。那所以他们会把以色列跟教会分开来啊。那这个想法啊，这个时代论的想法啊，经过有一个人叫做斯可福啊，你们有没有读过一个圣经叫做斯可福圣经？Scofield 哈 ，Scofield 圣经，这个圣经是蛮有名的。如果你们读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像祈祷本，它有做了很多圣经的注解啊。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那他写了这个祈祷本圣经，让人家在读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受他的一些观念，这些一些想法。那他的想法啊，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这个整个时代论的观念有关系啊。然后他们按着这个圣经上的所讲的意思，他把这个整个圣经哈、啊，把整个人类历史啊编成七个时期啊。那七个时期啊，就是有一个叫做无罪的时期，亚当的时代啊。然后有良心的时期，有人质的时期啊，应许的时期啊，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啊。然后有律法时期，摩西的时候啊。然后有恩典时期，讲到新约啊，耶稣。然后有国度的时期，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所以你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不知不觉啊，你就会接受这些观念啊。所以因为人家很多接受这些观念，所以对于末世啊，不知不觉也就接受了一个前千禧年的想法啊。所以因为斯可福圣经在当时因为宣教的热忱啊，就散布到世界各地啊，那所以他这个观点很多新兴的教派就不知不觉就接受了这个想法啊。所以但是因为时代论的派别有很多，还有观点也有一些出入啊，所以他们并没有一个特别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会有那种三种啊，灾前灾中还有灾后的这样的想法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时代论啊，这个达密他所写的啊，他们相信哈、啊，他们相信圣经有绝对的权威，然后他们解经的时候按照字面上来解释圣经，包括启示录，包括启示录用字面的方式来解经，他说不可以用灵异来解经啊。然后他们强调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还有字义的文法，还有系统，还有排列圣经的记载顺序，都要根据这个圣经上所讲的啊。那其实有很多人在看启示录，认为说圣经所讲的启示录并不是按照顺序啊，他把几个状态啊 前面写的后面写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并不是按照时间性的，可是对于时代论认为说是按照时间性的排列啊。所以到后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的详，这边有讲到说千禧年的这种千年的观念啊。二十章的第一节啊，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而降，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啊，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对不对？啊，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只等那一千年完了，然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好，所以他现在被捆绑了，对不对？撒旦有没有被捆绑？现在没有，他还在做事，对啊。所以人家讲说，这个是后来末世才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他被捆绑一千年的时候，这段期间我们才跟基督真正是在地上以前一起作王啊？所以接下来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还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给他们啊。我又看见那些因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之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好，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复活了啊，已经先复活，这叫第一次的复活。所以他们对第一次复活跟第二次复活的想法啊也不一样啊。然后复活之后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过去死的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我们活着的圣徒有没有跟他一起作王？也有啊。那这是头一次的复活，然后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啊。那等到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的和祭司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啊。所以他们把这个东西认为是按照这个顺序啊，他们会有一段的时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而且是实质的。然后第二节啊，那时候才有大灾难啊，之后还有一个大灾难啊。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之后，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释放的列国啊，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然后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啊，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啊，烧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的这个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啊。所以他们来有一个大征战，大征战的时候，好，然后就有火从天降，就灭了他们啊。那个时候才真正把他们完全消灭啊，才新天新地那个审判才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可是这些他们这个时代论者认为说，启示录所描述的就必须按照这个次序来说啊。所以即使做完了一千年之后呢，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这种情形会发生啊，撒旦会被放出来，会有一个大的征战。可是对于无千禧年或者其他的想法，认为说是这个好，这个跟那个前面所讲的大灾难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啊，并没有说好，我们特意要在地上跟他做王一千年的这个观念跟想法啊。所以时代论的想法比较跟他们比较不一样，是他们一定是按着字面跟字义来解释启示录啊。所以他们也认为说，千禧年哈，真正的千禧年是犹太信的，因为犹太人曾经拒绝耶稣作王啊，所以他们认为说天国就暂时被搁置啊，暂时被搁置，只等到基督再临，他要到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跟犹太人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这个就实现了啊，这个天国降临在地上的目的。因为犹太人他们盼望一个天国，盼望弥赛亚，弥赛亚来了，他们没有接受啊，没有接受，所以他们认为说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啊，没有办法交代，对不对？叫整个旧约的历史，犹太人在盼望一个弥赛亚来，要建立一个千年的国度，这个事情就没办法交代，所以他们就相信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啊，他会跟犹太人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犹太人会受苦，哦，会被受逼迫，但是基督来会拯救他们啊，然后他们会归入基督啊。但是主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跟教会没有关系，因为教会那时候都被提了啊，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也认为说，基督再来之前，教会将秘密被提，他们不会经过大灾难啊，所以他们也被称为灾前被提啊。 但是许多时代论者他们只承认公开背题啊，所以不同意这个秘密背题的想法，所以这个想法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不一定是他的讲法很多人就一定会接受。还有时代论者因着斯可福的圣经广传而散布到各地，他影响很深远啊。还有一个著名的达拉斯神学院啊，如果你听到这个前千禧年啊，你就会想到达拉斯神学院啊，它是浸信会的，所以浸信会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也相信这个观念啊，这个世界会有一个地上的国度，但是他们的想法是千禧年啊，前派前千禧年，而且他们相信灾前背题。他们甚至说，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的话啊，他们对你的信仰也会质疑啊。他们认为说，这个才是一个正统的想法啊。那这种想法也的确是在现在非常流行，因为近年来很多末世影片的流行，也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接受了前千禧年啊灾前背题的末世观啊。那我们教会比较少讲这个事情嘛，所以很多人也是搞不大清楚。那其实我常常跟各位分享这些末世的时候，我的观点其实并不是啊，并不是接受这个前千禧年的想法啊，所以有人以为说，哎，我可能就是无千禧年派的啊，所以人家不知不觉，你相信什么呢？相信的可能跟我，可能受到我的影响哈，你们就认为我啊，这个是没有一个千禧年的。那你们觉得呢？有千禧年还是没有千禧年？是前千禧年还是后千禧年？啊，还是无千禧年？
后千禧年，做我们
千禧。你确定相信？
耶稣说要做我们千禧
年。啊，对。无千禧年也相信呢，只是他相信的是实质还是不是实质？比如说无千禧年有没有相信与基督作王一千年？他也相信，但是他认为这是灵异的，对不对？不是在地上实质的教会嘛？教会就是神在地上所建立的国度嘛。啊，然后一千年是不是真正的一千年？啊，还是说只是一个预表？你们相信预表，那你就不是前千禧年，前千禧年你是真的好实质。
我觉得圣经里面讲说，看一日如千
年。哦，看一日如千年啊，你这一日哈，与主同王，做王一日。你做王很高兴对不对？
千年如一日的
你。对，做完一天的话，你要不要做？一天之后呢，到哪里去了？以前有个童话故事，讲说，哎，要不要做王？给你做王，好，做王，你可以任意想做什么都可以啊，但只做一天。做完了之后干嘛？要杀头，你要不要做？哦，谢谢，不要啊。做完一千年很好的，可是做完一天的话就，哎，那就没什么意思啊。在神其实。神的领域里面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很多东西都是一个神看的可能跟人看的时候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不同的解经不同的领受。但是如果你持着说，哎，将来跟基督作王一千年，你有个盼望，所以你碰到逼迫的时候，你里面就不害怕，对不对？有个盼望，知道说，哎，我虽至于死啊，我也是能够持守这个道。所以这个只是跟大家讲说千禧年的啊，讲到整个历史，记得啊，前千禧年是最近不到200年所发展出来的一个观念。那在初代教会啊，从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楚，有些人想的是，哎，会有个千年国度，有些人想啊是基督再来，有前千禧年的看法跟后千禧年的看法，一个是比较乐观，一个是比较悲观，因为在逼迫时期跟国教时期的想法就是不一样的啊。还有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盼望的时候，你们看到在人文主义在启蒙时期，哎，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好啊？这个科学发达，人的生活越来越好，这个世界难道不是越来越好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会影响我们对于前千禧年的盼望啊。那后来，哎，你发现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糟糕，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啊，你看到之后呢，发现又有另外一个盼望，还是有一个前千禧年的盼望啊。讲到说世界会越来越坏，会有一个大灾难，那之后呢耶稣会来啊。那在这灾难呢，那就很多想法了，对，有背题，到底有背题还是没有背题啊？那关于背题就是下一次会跟大家讲啊。这个背题当然是以前人他们都不认为说背题是一个很实质，因为你要怎么背题啊？所以背题是你的身体背题呢， 对，被提之后你的衣服呢还留下来还是跟上去呢？所以很多说哎什么衣服都留下来了，他们就相信是只有身体被提啊，你身上的衣服都没有。有人相信是灵被提嘛，保罗有没有被提？保罗也有被提嘛，被提可是他身体还在不在？
在，
身体还在嘛。有的被提是整个身体都不在。以利亚有没有被提过？好像也有哈，被提就不见了哈。非利也是被提啊，那有的被提只是以诺也被提啊，那有的好像只是一种灵里面被提嘛，那个身体你还在这里啊，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也不清楚啊。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也有一些人也被提到天上去嘛，有人讲到一些见证，讲天上的事，也好像是跟圣经上讲的蛮符合的啊。所以有灵的被提，身体的被提啊，到底怎么样一个情景啊？那就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念啊。那所以有人就相信有实质的被提，有人就说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但是我们看的那个影片里面啊，这比较戏剧性的，忽然之间就不见了，这样子比较。那他们就是比较相信有实质的被提啊。那有人是相信是灾前被提，有人灾中被提，灾后被提啊。那基督徒要不要受苦？有人说要受苦，对不对？受苦之后才印证你到底是啊，你有没有坚守持守你这个道。所以有人相信是灾中被提。有人想灾后，灾难完了之后，神保守你啊，之后你胜过了啊，才算被提。有人说灾前啊，你不会受到。有这些有没有圣经根据？也都有圣经根据哈。我们看这个什么，有个教会啊，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必保守你免去试炼啊。讲到腓拉铁被教会的时候，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就保守你免受试炼。这岂不是灾前被提吗？那也有人说，你要受试炼，你不要害怕，对，你必受苦，受患难十日，对，啊，受患难十日之后你会得胜，啊，受苦之后只有十天，那就灾中嘛，对，灾中被提。那还有一个呢是，你们他们虽至于死啊，也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这个呢是灾后被提，这个才叫做得胜。所以你看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念，到底哪一个是对的？都有可能，就放在心上。这种想法就是你不同的人解释圣经。
那他怎么解？根据？
他根据就是你忽然看到这个圣经，你就认为是这个。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你听人说哈，不知不觉人这样讲，你就接受了这观念。
有一个想法，
你先入为主嘛？对，我们人就总是会讲啊，你第一。从来没听过，忽然听他讲，讲的真有道理啊，你就接受了。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一下人讲到启示录会发生什么事，我就接受了。别人讲的跟他不一样，我说你讲错了，因为我已经接受了这个观念啊，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啊。所以你们会觉得说灾前被提，很多人相信这个，因为这个想法很普遍。可是如果我们追溯到历史，你会发现其实在过去的早期的历史，他们并不接受这个想法，而且还认为是这个是异端。你如果问天主教徒啊，怎么在前被提啊？这个讲到那个影片啊，他们想这个是科幻影片吧啊，电影呢啊，那么乱讲，他们不会接受这个东西这种想法，因为他们的观念是没有前前信念这件事情啊，没有实质在地上所要发生的这个前信念的观念。那这个是过去的教会的主流。所以因为讲到这个东西啊，讲到这个东西是牵扯到比较奥秘的事情，而且你看到大家把千禧年研究那么多，可是发现讲法还是各有不同的讲法，你不同的解经的方式，你就有不同的结论，不同的。
就是说如果说有千禧年的话，那跟耶稣在地下有1000年的作王，那时候人就已经长寿，就已经活1000岁了吗？还是人还会有死，还会有生？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哈。要做1000年，到底是1000年你做得了1000年，还是你张东也是只做1天，然后之后你就死了？会不会长寿？对，
因为上面写新天新地和永恒是在那个千禧年的那个不是好像。在那千禧年的之中嘛，它是在一半或以后的地方，
那
个图像化。
对呀，所以这个只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哈。还有有些圣经上在讲到说哈，将来的千禧年的样子是什么？是一个很和平的， 啊，在以赛亚书不是讲到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吗？啊，然后豹子与山羊同卧啊，然后他们会相信呢、啊，就以后那个时候啊，大家都吃素，大家吃素嘛，连那个狮子都已经不吃羊了，那还说什么呢？对不对？啊，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说到了那天的发生的时候，哎，他们人都可以活得很长，100岁死了都还是孩童，对吧？
教会时代跟撒旦被捆绑当成同一个时候，
是，
但是这个好像不是真的嘛，因为一直教会时代都是撒旦也都在做这边被捆绑，
对，看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啊。撒旦虽然是没有被捆绑，可是在他的国度里面，撒旦是没有权势。
上帝复活的那一刻起，撒旦就已经被捆绑了，对不对？就是人，就是说那一刻起他已经复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人在地上的人只需要把神的国活在地上。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他已经被捆绑了，他已经被战胜了嘛。
暂时你都不要出问了才对。
所以圣经上有很多讲法，你说撒旦对我们现在有没有权势？他是个吼叫的狮子，对，我们常常讲说撒旦其实对我们没有权势嘛，撒旦权势已经，对，撒旦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权势？对世界是有权势，可是对属神的人呢？照理说我们如果让神来做王，当然我们如果不属神的话，我们回到世界当中，对，撒旦会就对我们身上有权势，他会来攻击我们。那可是如果是在他的国度里面，他有没有份？他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的。可是神的国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现在神的国有啊，可是他在我里面，耶稣说世界的王要来，可是他在我里面是什么？是没有，毫无所有的。对，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地方是撒旦一点权势都没有，他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被断开了啊，他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看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那从我们眼睛看的时候，撒旦在这世界上还是很猖狂，因为那是他的国，神还允许他在那里。那所以讲到这个撒旦被捆绑了一千年是指的什么？我们跟基督作王一千年那个时期啊，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啊，暂时被捆绑一千年啊，可是会有一段时间他好像又可以胜过，会被释放出来。我们读到那个灾难啊，那个有兽的国兽出来的时候，哎，圣徒胜过圣徒啊，可是现在有一段时间，撒旦有没有胜过圣徒？他其实不能胜过圣徒，哦，我们是胜过他，阴间的权柄在他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真正神在那边做王掌权的话，撒旦是没有权势。所以你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啊？那可是如果说你按照这个顺序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你就非得讲说，哎，这个是这个还时间还没有到啊。所以教会的这段时间还不算啊。刚才我们讲的是以赛亚书的65章啊，65章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新天新地，17节，然后第20节讲说其中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啊，百岁死的罪人还算是被咒诅的。你说一千年能不能活那么长？你看。从这里看起来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情，可是到那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死呢？啊，对，所以这个就是有人干脆就说，干脆我们不要讲的那个时间，真实的时间，或者是讲的比喻，或者用灵异。所以你说可不可以用灵异解释呢？有人说不可以用灵异，圣经上有没有说不可以用灵异解释？这是我们，你如果设定一种解经法，那你就按照这个法则的话，你就当然说你就非得要这样解释，不可以那样解释。可是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后面讲到说，预言的灵异是为什么？为基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不能够完全是按照，是你要按照字面字义来去解释，不然很多东西你虽然你可以自圆其说，但是世界上事情的发展是不是如你所说的？啊，很多人讲说一定是按照这样子，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你就是想法就不对了。 你知道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我们现在等耶稣基督再来，对不对？我们回顾一下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那是不是很多人在盼望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很多人盼望，有没有人他们有没有想法弥赛亚来会是什么样子，对吧？我们不是上次讲了吗？撒都该人啊，法利赛人啊，还有西利党人，很多人的想法，分瑞党人也有他们的对弥赛亚的盼望，还有爱色尼人，对不对？他们想了说将来末日会有决战，我们看到死海古卷里面也提到这个事情，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相信弥赛亚有两个啊，一个是祭司，一个是王啊。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相信，哎，比如说相信被提有两次，一个是秘密，一个是公开，对，总是会有一些圣经的根据，他们会按照这个圣经根据会说出一些结论出来。但是你发现结果耶稣基督来之后，很多人的想法预期的事情并不是如耶稣所讲的。如果按照我们的这样子来，当初认为说弥赛亚来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不符合这样子他就不是。看到很多说耶稣很多不符合这个标准，他从加利利出来的啊，所以当时不是很多人说加利利怎么可能会有先知出来，对不对？啊，然后讲到说他怎么可能会是这个弥赛亚，耶稣怎么可能是弥赛亚，他做了这个事啊，你看他犯安息日，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啊，他们很多人就不相信不接受，因为他们有一个预期啊，他怎么说他是神的儿子呢？他跟神一样，那这个是亵渎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接受他是弥赛亚呢？弥赛亚怎么可能会做这个事情啊？所以真正我们讲到末世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末世耶稣再来，我们有很多的想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啊？但是真正能够开启我们的啊，其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读圣经，因为读圣经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讲法，你到底要相信哪一个啊？那真正的是你必须要弥赛亚来的时候你接受他还是不接受他。先耶稣来了，对，加玛列啊，我们看到加玛列，他是一个很好的教法师，他的原则对不对？他的想法他的观念也很正确，很多的想法其实是很正确的。比如他讲一件事情，哎，现在弥赛亚来了，他自称他是弥赛亚，我们这个要不要去碰他？他说不能去碰他啊，因为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他们一定不会成就的啊。如果是出于神的话，我们反而是什么？我们是抵挡神。他的观念对，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接受耶稣来了的时候他有没有接受弥赛亚？他是存疑，他也是没有接受。但是问题是耶稣来了，弥赛亚来了，你不是说你观念想法对还是不对，你是要去接受他。你观念想法都对，可是你没有接受他，有没有用？没有用。可是你想法观念如果不对的话，比如说像分瑞党的西门，对不对？他有没有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有。可是他认为的那个分瑞党是相信说弥赛亚应该是帮助他们把罗马人杀光的，他们的信念观念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可是他有没有接受耶稣？接受了啊。他的观念不对，可是他接受了。所以有各式各样，还有很多做渔夫的根本就猛查查的啊，听到别人这样别人那样讲，重点不重要啊，他知道的是什么东西不重要，重点是在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有没有接受他。所以同样的，我们相信这个千禧年到底是前千禧后，这个也都不重要，也许是前千禧年是对的，也许是在前这种，也许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来了，我们能不能坦然的去面见他啊？我们能不能就是跟他在一起啊？重点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只是给大家来参考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是你必须要相信这个，你不相信的话你的想法就是不对的啊。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历史啊，看到末世，我们也可以想到说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也是可以给我们做个借鉴，做个参考。我们盼望末世，很多东西我们可能也是不明白，我们有很多的想法，也许对也许不对，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能不能站立得住。所以耶稣来并不是说哎，你要把东西搞清楚啊，你要清楚这个，他只说哎，人子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世上有信德的人吗？啊，你们要预备，你们要警醒，预备好啊，来的时候你们能不能挺身昂首，你们有没有来迎接他？在面对苦难灾难的时候你没有依靠他，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至于说这种想法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但只是告诉大家，就说历史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 一般人所接受的那个前千禧年的那个观念，现在看为主流的，在过去的教会历史并不是主流。就像我们解经一样啊，现在解经你必须要有释经学、释经法啊，那种在初代教会也并不是一个主流啊，它是一个非主流啊。所以我们看到末世的情形，也一方面我们了解一下教会历史啊，才比较有正确的认识。
那初代教会就比较对？
不一定，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
对，因为好像每次讲到初代教会，就好像这是正统。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初代教会有很多，我们看到有些不是很正确。你说马丁路德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吗？马丁路德也不一定是对啊。比如说他的千禧年观，哎，我们也放着，不一定这个，因为他受了过去传统的影响啊。那他对于圣餐的看法，他对于很多犹太人的看法就不那个哈。
那有人有说啊，就是神的启示是渐进式，一直在前进。只是有些真理到最后才被证实出来，有些是被封起来的。
对，是渐进的，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的启示跟摩西、大卫跟耶稣基督都不一样啊。但是这也亚伯拉罕很多事情他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哪一个比较好？重要的是这个啊，重要不在他知道多少东西啊。啊，我们现在知道哈、啊，你看以前他们都不知道，我都知道。但是呢，我跟神的关系不怎么样啊。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知识很好，对不对？那重要的是主来了，他认不认识你啊？你能不能跟他在一起？好、啊，所以千禧年这个东西啊，你要讨论，你要去研究的话。研究不完了、啊、不是一堂课可以讲的、啊、所以我只是很简单的跟各位稍微讲一下整个千禧年的概论，它的历史啊，就说你现在所相信的啊，不一定在过去人们就认为是正统的啊，但是你别人现在所想的，你也不要把它认为说是它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图解应该大家看得清楚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解，最重要的千禧年分成无或者是前后，都是跟基督要来有关系啊。所以无千禧年啊，认为是这个他的想法啊，是千禧年所代表的意义是基督在天上与圣徒一同作王啊。我们是要跟我们教会，就算是一个之前这个时代，就是跟他作王的这个时期啊。之后呢，基督会再来之后就进到新天新地。所以没有在地上很实质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一千年，而这个千年是代表是个象征的意义，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能说啊是一千年。如果你知道一千年的话，表示说哎呀，你这个时间时辰你知道了是不是啊？所以他认为说是这个象征的意义，因为那个时辰是不知道的啊。那后千禧年，那他的观念跟这个无千禧年是有点类似，他认为说现在教会的时期就是与他同作王，但是他们。跟无千禧年看法不一样的是，他们相信有实质的在地上有一个很美好的国度哈、哦，然后之后呢，基督会再来。
好像这个图没有被提。
对，所以这两个都没有被提。
哦。
被提，所以有被提的哈、哦，是在前千禧年哈、哦，前千禧年，因为会经历过这个灾难哈、哦，那灾难之后呢然后这个我们就跟基督作王一千年啊，所以你看到前千禧年那个图表。前千禧年是放在基督要来的之后，而且在灾难之后，对吧？啊，基督来之后，然后我们就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啊，那这个是在现在新兴的教会啊教派当中普遍被接受的观念啊。加上斯可福圣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加上那个神学院啊达拉斯的神学院，你看有学院派的支持，然后有这本圣经啊，然后弟兄会的啊，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个观点，那很多的灵恩教派的人也相信。灵恩教派的人为什么会相信呢？这个就要下个礼拜会跟大家讲啊。因为啊，下个礼拜我们讲的那个重点是一个圣徒被提的。那圣徒被提跟当时有一个灵恩的现象啊，他们看到异象，从异象当中哎看到有一个人就讲到说他被看到，他在异象中看到一个末世的情景，所以有人就按照他所看到的情景把它描述的样子。 就好像是前千禧年所讲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一般的灵恩教会他们也蛮接受这个前千禧年跟背体的观念啊。那但是要讲到这个细节，我们就等下个礼拜再讲。好，我们就讲到这里。